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咱们今天呢做的这个是个直播节目，现在是美西时间的晚上8:30，美东的朋友们嘛，现在是晚上11:30了啊。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先说这个，先告个对不起啊，就是今天下午呢，咱们这个江峰时刻呢出了点技术故障，把一段这个直播放上去了，但这个直播我人并不在那儿。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因为咱们要去这个华盛顿呢 ，DC 啊，做这个。咱们去参加1月6号的活动嘛，啊，咱们有些设备进行一下检测，啊，是这么发生的，跟也叨扰大家了啊，我看一下子上来了1900多2000人，都是好朋友啊，不好意思让你们白跑一趟，所以我说赶快吧，我是今天本来说是今天星期天，再舒服一天呢，啊，现在赶快别舒服了，赶快说点啥吧，我就这样子把本来是明天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把它拆成两部分嘛，今天时间说一节吧，可能这样子也可能说得更透一些。就是现在呢实际上这样子的，就是围绕美国大选这个事儿吧，大家就看着这事儿就变化得很快。一个是看着变化那么快吧，让人很心神不宁。哎，你要问这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事儿呢，这今天是2件，明天3件的，好多事儿还特别的矛盾。啊，其实是人类啊，就是他这个科技进步和思潮的这个，就是人的思想发展，它到了一种什么？到了一个失控的地步了。哎，这个早几年你要说有一个现在叫大重启嘛，叫 Great Reset， 说这个词儿啊，哎，这个绝大多数的人他还不相信，你知道吧？阴谋论啊，什么是大重启呢？这大重启就是实际上就叫做就是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啊，消灭人的自由权啊，精英统治世界。你说呢，这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财产，资本主义要维护私有财产，这两个就走不到一起去，走不到一起就打呗，是吧？所以呢就是共产主义不是干不过资本主义吗？那苏联冷战就输掉了嘛。但现在呢你看这，哎呦，我看我这个好，这朋友们是说这个平面上是有这个字儿是吧，给我个10秒钟啊，我处理一下啊。还是不行，哎呦，这忙手忙脚，不好意思，哎，这应该是就是刚才相机是没放卡的，要把卡上去又保护，因为看到屏幕上有这么一行字没影响大家收看，所以呢想让大家看得更利索点吧，所以就刚才这个话题讲到哪儿都忘了，就是讲这个阴谋论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 Great Reset 过去呢，这大家都说是个阴谋论。早些年你说大重启 Great Reset， 别人肯定说你是阴谋论。什么是大重启呢？啊，就是它要就是瓦解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人的自由权，让精英统治世界。你说嘛，这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财产的，对吧？资本主义要维护私有财产的，刚才说了这。两个合不到一起去就打仗冷战，后来呢苏联都输掉了嘛。但是现在你看人类啊，这几十年过去后，他的所谓科技进步啊，他走到今天之后，他和人类的这个贪欲贪婪呢，他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就产生了所谓的叫第四次这个产业革命嘛。啊，有个这个叫世界经济论坛嘛的创办人啊，也执行董事长全球主义者叫做施瓦布。他就明确定义说，这次革命就是要导致说数字生物身份跟现在物理的融合。什么意思？就是说白了，就是给你在人体里面可以植入一个微芯片，可以直接读取你的思想，也可以控制你的思想。这叫什么？叫超人类主义。这个就是大重启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你要说这可能吗？你又笑我，就是这样也不可能吧？谁愿意把胳膊一伸，让你给我植一个东西就成机器人了吗？首先啊，先说科技。现在有这个科技手段了，是能够干这个事儿了。然后咱们看手机，咱们天天玩，天天用，对不对？这手机呢越来越智能，这也反过来产生了对人类的一个生活习惯、思考习惯的一个控制性。这次说科技公司打科技公司对美国大选的这个控制，也反映了这一点。你的所听所想所见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获取的。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中共啊，它有了一个。他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集权控制的国家，他经历了什么呢？他的人民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啊，被剥夺了信仰，剥夺了思考能力，甚至剥夺了反抗能力的一个巨大的人口族群。你看数字监控，他就顺利的就能在中国实现。 人脸识别，对不对？您就是搞的人，这等于世界上最大的警察监控制度，还有过去一直下来的户口制度，老百姓还很配合。哎，现在你看数字货币又来了，很轻松的呀。这个数字货币在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那么轻松的就能够就出台？它可以控制每个人的财富啊！以后你的腰包啊，就直接就是中央的几个人就能就给你拿走了。然后中共还开始把渗透伸向海外，哎，这就是刚才说了两点，这就是第三点，它跟西方世界的精英阶层啊要合手做这个事儿。西方的精英阶层为了贪婪私欲，开始配合中共。大的科技公司、大的金融财团，甚至为他们提供便利的西方政客们，都把脑袋探过来要分这锅汤。但是呢，为了要支持更大的中央技术官僚统治，你要怎么做？你要减少公民自由啊！你要让人民呢、啊、工作更自动化，这就必须什么？必须瓦解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于是呢，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啊，在建立精英主义的这个乌托邦上，在瓦解资本主义体制上，第一次找到了共同点。哎，双方不用打了，不像当年冷战一样去打，而是一起来发财了。所以你看，无论东西方，无论西装中山装，他都得瓦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获得这个社会乃至世界人类的控制权。那么瓦解这个制度，你就要面对好几样东西。首先，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是数百年成功走过来的经济体制，它不像社会主义啊，做一个国家烂一个国家，做一个国家烂一个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是成功的几百年的实践。第二什么？它还要面对西方社会制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督教文明，它要面对这个信仰。所以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大选刚才说了，每天都不一样，那么多事儿。充满了中共的黑影和操控，不管它变化多少事，你都发现后面有中共的出现。为什么美国大选的这个黑暗面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你看一拎出来，一会儿民主党的，一会儿嘿共和党的也参乎这事儿，你都搞不清楚到底这共和党的还支持他们的总统吗？华盛顿沼泽就是这批精英人士。我们就可以延伸理解很多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那是为什么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然后成为中共病毒蔓延世界，然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世界国家利用人们的恐惧直接去摧毁西方的经济成就。你看法国不用上班，到明年四月份继续领取高比例的工资，众多的西方国家不断的发送救济金，美国的纾困资金让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负债累累。你现在给这个钱，你现在发的工资又不用干活，以后要还呢，你的经济要落后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哎，中共那边搞什么？搞这个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哎，一起一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了这么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亲口说的，他说这是一个重启的机会。难道不是吗？在这一点上啊，中西方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精英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点，找到了共同的机会，或者说很有可能是创作的机会。如果大家还有回忆的话，你们想回忆一下，在疫情的时候，中共的那帮甩锅侠，他们说了什么？美国，你们还不清楚谁是病毒的制造者吗？那么从后来的很多的情况也暴露出来是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啊，美国的卫生防疫的主要官员，那都是投资啊，引荐技术到中国去的关键人物吧？难道不是这样子吗？然后你看疫苗、健康卡，太多的手段呢，让你不得不服从所谓的抗疫手段。哎，戴口罩你敢不戴吗？是不是？让你检测病毒你敢不去吗？随着病毒的变异，甚至有过抗体的人再次检核酸检验，他都能呈阳性，那好了，那没准了，怎么办？一个植入体内的芯片就可以开始启动了。当那个前梵蒂冈驻美国大使他两次写信给川普嘛，让川普小心有一个利用大瘟疫来征服人类、破坏人类自由的大重启阴谋在进行中，然后让川普说你作为神选之人要战胜黑暗之子啊，你要坚信神，要守住对神的信仰，他这么来的。 然后你看这个，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共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是和西方的政客、金融家、科技巨头啊，那是公开的为这个什么，为大重启举杯相庆了。你说大重启在存在吗？还是阴谋论吗？疫情越严重，人们越没有办法去冲破这个大政府给予的限制，国家经济越来越糟糕，民众渐渐的失去了工作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渐渐的越来越依赖政府的给予，不发那个救济金你都没办法过到这一步，你这样怎么样？就失去了自由的权利。然后呢，哎，打着关心你的健康、关心你的家庭的那些精英们，打着这个旗号，他就开始把芯片植入你的身体了。你说这还是阴谋论吗？啊，强推一个什么健康护照啦、数字身份证了，中国现在已经在干这个事儿了嘛。那一上公共汽车，嘣儿亮红灯了，你要下去了，你不能上车了。随后呢，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呢进行追踪，而那些不接受这些措施的人呢，将被关押在集中营啊，或者是直接就软禁在家。那在中国就更过分了，把门口都给你定起来了，你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这过去匪夷所思的阴谋论，现在你看看，哎，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不对？哎，通过救济金，通过不上班发工资，不断的消耗自身的能量，瓦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怎么样？美国大选嘛，甚至什么基督教文明，现在就发生在眼前呢、啊。哎，你说到刚才说的瓦瓦解摧毁西方的信仰，不说远的，咱们就看近的，咱们今天说说这个事儿。众议院领导人前天了，2021年新年开始啊，就宣布了。117届国会的规则法案，其中一条就是什么？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什么叫性别中立的语言呢？这个语言里面看不出这个性别来。父亲男性，母亲女性不能用；儿子男性，女儿女性不能用。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这个规则委员会主席啊，叫做什么？叫做麦格尔。哎，他们搞了这么一套东西。哎，上个星期五宣布的新的规则方案。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将众议院规则中的这个代词和家庭用语啊，全部设为性别中立，来尊重所有性别。哎，那怎么个具体实施呢？刚才说了，凡是带有性别的称谓都不能用了，爸爸妈妈就变成叫双亲，兄弟姐妹变成手足啊，叔伯什么七大姨八大姑这些的都变成叫双亲的手足啊，就是双亲的兄弟姐妹。我就真不知道，如果说你要说说一个人怎么办啊，比如说谁谁的父亲，他只能用 parents 双亲嘛，那是不是啊，你的双亲中的一个，你再问是哪一个呢，你还是搞不懂是男的的那个，他不敢说。所以就搞这么荒唐的一个事情啊，你说搞这么荒唐的事你要有个借口吧。你得给一个很堂皇的借口吧，中共那边叫伟大光荣正确嘛，伪光正，你民主党也得弄个伪光正的东西出来啊。哎，说了，这个整体方案将包括全面的道德改革，增加对美国人民的责任感，使得这个本届众议院成为历史上最具包容性的众议院。性别中立了，看不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就是最包容吗？啊，一个议院一层，男厕所、女厕所、中性厕所啊，不知哪个性厕所，一概盖四五个厕所，这就是包容吗？你想过上帝会包容你这样的罪业吗？所以说，这个规则出台啊，我们首先就要看清什么，它的这种深刻的背景，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要削弱、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这个赖以生存、发展至今，积累巨大财富和文明的信仰基础。这个荒唐的动作呀，其实就是大重启的行动的一部分，就是过去人们认为阴谋论离我们还很远的一部分。此外，这个规则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政治谋划在里面。首先你看这个规则方案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性别中立之外，他还说了，哎，前国会议员因为选举或众议院的服务遭到定罪，将取消其发言权。哎，你看着就不对了吧？是吧？刚说的要成为历史上最具包容性的众议员，那怎么对不同观点的议员，是犯了错误的议员，党同伐异了呢？哎，甚至还说，你看怎么做？他这个 chairman 里面有个 man 啊， 他就不能用啊，因为什么？是 man 是个男人嘛，是不是？所以以后这 chairman 他就主席就改成椅子啊，直接叫 chair 就行了。是，这他都那么包容了，但是对这些犯了错的议员没有办法包容。其实我看以后民主党女议员来上班也够麻烦的，她不能穿裙子吗？那是不是你穿裙子，你是对于那些不男不女的性别认知者的侮辱？那你很不道德。你看看吧，你看看到时候他怎么收场。其实说不让遭到定罪的议员进入国会大厦呀，他针对的就是什么？就是川普总统一个月前特赦的人员当中有三名因为贪腐而定罪的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呀，18年一个，19年两个入罪的。你要说他真的犯这个罪，也许有。啊，为什么呢？他们是认了罪的。为了什么？在美国他是有这种啊妥协方法。你认了罪了，判案呢，判罪可以判轻点啊，甚至是啊多长时间的这个社区服务给你放出来了。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么来一下子会被剥夺他们以后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进国会大厦，就完全剥夺了他们，因为他力挺川普嘛，这三个议员啊。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经济迫害，我们在中国大陆太清楚了，这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政治迫害，给你找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什么贪腐啊，拿了人钱了，就找这种借口。前段时间这个任志强不也这样吗？是吧？完全剥夺他们到国会去发言、去申诉、讨还公道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党极左势力11月份他不提出来了吗？要严惩力挺川普的人啊，给他们拿个战犯名单。就是这么一种极左的一种思潮，在美国最高政治殿堂这种政治迫害的延续，就不给你翻身的机会，不让你把真相在国会告诉美国人民的机会，不给你这个机会。最后呢，这个对不起啊，这个规则出台啊，他还有这个佩洛西啊，他自己的一个个人政治企图啊，还是为什么力图挽回众议院议长这个职位的努力啊？我们知道呢，对不起，今天呢，佩洛西在众院他是很小的优势赢得了众院议长的这个席位，这是他在国会的第四个议长的任期。他最后是多少对多少赢了216-209，仅仅赢了7票，其中有5名民主党人宣布不支持他，共和党议员呢把票都投给了这个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啊，上次我做过节目，麦卡锡是预告说是这个佩洛西不能够再担任这个议长的，现在看来他的预告是错了啊，还是侥幸当选了。那么如果真是上一次这个众议院选举中的那种情况出现呢，只要再多5名民主党议员反水，那他就完了，你知道吧？因为才差7票嘛，那边减5票，这边加5票，他就输了，啊，可以说是险些过关的哈。那么纽约州的这个众议员呢，咱们知道著名的 AOC 就是那个Cortez 啊，叫 Alexander Cortez， 他过去曾经是大声疾呼说国会需要过渡到新领导层了，在这个国会啊啊搞这个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搞这个运动呢，要迫使领导下台啊。如果要网络这些极左翼的民主党人的佩洛西啊，他就必须迅速出台这样的这些规则来，就是无男无女的这种规则，充满极左色彩的规则来网络这些极左的民主党成员啊，这规则所以赶着为什么元旦一过赶快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就是因为今天他就要选这个议长。所以你看 AOC 在这个星期天啊，在今天就没有遵守前几天说的要推翻佩洛西的那个行动号召，反而呢选择投票给佩洛西。这不仅是就是民主党的这种叫族群政治特点哈，这搞身份政治啊，这个党的一个这个政策特色，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有关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我在11月份我记得就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我遇到说民主党三部曲第三部就是什么？就是即便是共和党勇士出现了去质疑选票政党，现在我们知道有12名啊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啊站出来了，即便是去他们去质疑选票政党，即便是彭斯出面采取否决拜登为胜选总统的态度，那下一步是什么呢？难道还是1877年的妥协吗？绝对不是。我看到也有评论，也有些方面想法呢，说当然是这种站出来的这种勇气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1月6号去 DC 的原因。但是你要说这就能导致 彻底的翻盘吗？1877的妥协能在今天再次发生吗？我跟你说，不是的。这种情况出现，最大的可能就是佩洛西去担任临时总统。啊，这样的话题呢，要在今天再继续说起来啊，就会很长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留个悬念吧，好吧？明天呢，我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星期一了，本来这个话题本来想明天是录播的，做的时间长一点的，就明天呢，我跟大家聊一聊，就是1月6号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华盛顿 DC 的街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华盛顿首都啊，政治最高殿堂国会又会发生什么？为什么麦康奈尔啊、彭斯被甚至来自共和党的这些同僚们攻击得如此厉害？他们能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啊，为什么我们1月6号要去 DC？ 并且我也跟大家就做个预告吧，啊，就是到时候呢，1月6号我会到 DC， 啊，到现场，不管这里有多少阻碍啊，很多现在还不想告诉朋友们啊，发生了哪些阻碍，我告诉你们的就一句话：1月6号，江峰跟你 DC 见，好吧，朋友们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直播呢就做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一贯支持。明天咱们再做一天的节目，然后啊，咱们就启程啊 ，DC。